让信仰传递，让生命启航，做有力量的家长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，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、陪伴、管教、支持，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。
亲爱的家长们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接纳的品格。首先我们看一下接纳的定义。接纳是按照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身来肯定他的价值，并予以尊重。那我们学习接纳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做到明白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我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并且爱自己，我要接纳他人的优点和不足，我要认识到我在这个世界上有特别的目的和计划，同样别人也有。当我们在谈这节课的重点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是否接受自己的一切。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力争第一，削尖了脑袋要考第一，要挣钱到第一，然后要成为团队的第一，我们要超越我们的其他的同类的团队，我们要拥有更多的独特，或者说我们要出类拔萃。可是只要我们这样想一想，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有压力，不开心，也好像别人都成了我们的敌人，我们和一切的关系都成为敌对的，没有了接纳，没有了喜悦，没有了平安，没有了和平相处、合作等等。这样的恐惧呢，使我们经常去焦虑、着急。我们不是第一的时候，我们会恐惧，当我们成为第一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恐惧，总有一天有人会击败我们。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，我们自己也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家长，我们要一起想一想，这是不是人类生存的法则，这是不是我们要的一个人生的重要的东西呢？也许我们该想一想，我们有哪些独特的地方。我们被天主创造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吗？还是说为了活出自己的不一样呢？是的，我们有很多特别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现在就可以想一想，我有哪些特别之处，想一想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、我的孩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？因为接纳是无条件的。接纳并不是因为对方做对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，我们的接纳就会升高或者降低。接纳就是接纳。一方面，我们要教孩子们明白他的独特性，就是你可以帮他找到自己的优点、特点，证明他真的和别人不一样，这个证明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和别人不一样，比我们和别人高一等或者高一级别是不同的，这不是和别人比较我们比他们强或者差，而是比我们和别人不一样。那么我们明白自己是独一无二的、不可取代的，那我接受自己独一无二，不再做别人。我昨天看到我们励志班的同学写的作业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们说，我终于可以不再做别人了，就是他自己确定的认为，确定下决心说，我不再做别人，不再模仿别人，我要做自己。他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并且爱自己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人生不是为了追求完美，我们是为了爱自己和爱别人来的。我们的不完美正好让我们看到对方的另一方面的完美，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谦虚之处，我们可以向别人学习或者欣赏别人的美好。所以我要接纳别人的优点和不足。那我们的孩子如果看到别人的优点，比如让他看到爸爸妈妈的优点学会赞美，看到同学的优点学会赞美，然后我们也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我们说，是的，我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你是唱歌好的，我是跳舞好的啊，我们在一起就很完美啊。这种容纳性、这种接纳和欣赏，以及 对于自己不足和别人不足的一种允许，那么构成我们彼此在一起的一些很好的互补。一个孩子如果认识到自己有独特的特别性、价值，或者说他也相信自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那么这个孩子将会很有希望。他不会看到自己的缺点而闷闷不乐，看到别人的优点而产生嫉妒攀比。所以咱们作为家长呢，说话做事的时候非常要注意，说我们不能说你看隔壁家的谁考得怎么样，你们班排多少名。我们如果不停地排名，不停地比较的话，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也会陷入僵局，我们对学习也会产生厌恶。很多孩子不想去学校的主要原因就是老师总是在比较同学们，而同学们彼此也在比较，然后自己可能考了个第十名已经非常努力，可是看着第九名又觉得自己非常讨厌他，生气他，那么这样会形成一种恶性竞争，孩子们之间也真的会产生彼此的嫉妒。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改变学校的体制，可是我们可以告诉孩子，孩子的努力你看到了，你看到他一直在成长，你看到他没有陷入到所谓的不接纳的危机里面，所以我们家长要非常多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。那我们接下来谈几个就是关于孩子的现状，我们大人怎么接纳和怎么样引导的一些话题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故事，有个妈妈呢，就是她的孩子呢，动不动就绑架她。他是个男孩，他想问问这种状态啊，非常粘人的孩子，要么就烦躁，要么就跳啊，然后怎么办？我们说要接纳现状，然后逐渐培养。我们首先要思考，就是你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？男孩应该具备的品格有哪些？比如说勇气、诚实、说话算数、有责任感等等。那我们怎么样帮他建立这些品格呢？然后我们要设计这个短期和长期的目标，然后明确这个现实可行的目标有哪些，怎么实现。然后我们第三要做到，就是在遇到他有同样的这个特点在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提高他的情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首先我们要接纳他的现状，避免因为焦虑而导致这个问题的这个恶化哈。有时候呢，我们越是希望孩子表现好，他们越是做不到。我们越是想甩掉他的手，他抓你抓的就更紧。这都是因为焦虑和紧张导致的。反之，如果孩子心情很轻松，他们可能会有所突破。另外呢，孩子这样的表现肯定有原因，比如说曾经受过惊吓，或者被老人或者父母提醒，不断的说要小心，要小心。别走丢了，被别人偷走怎么样的，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根源啊，这个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我们可以进行情景教育，就是适当的给他鼓励，提升孩子的安全感和自信心。比如说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呢，给他自己去要一些纸巾呀、筷子呀或者需要的东西，让他自己去买一些小东西或者挑玩具，然后自己去找小朋友解决问题等等。总之呢，尽可能地发现生活中的一些机会，逐步地提升他的安全感和自信心。如果做不到呢，我们也不要着急啊，千万不能打击他，说你这个胆小鬼一点都不像男子汉。我们呢可以带孩子到有些公园的地方啊，然后可以告诉他说，我们在其他的20米处的地方看着你啊，然后你呢在那里玩，然后如果你想妈妈了或者是怎么样了，你就可以再过来一会儿，然后充电几分钟啊，充电完成你就说，哎，充电完成出发吧，然后就让他去玩或者是和他一起玩。那我们要善于发现孩子的进步和成长，及时的给予肯定和赞赏，使这个好行为呢得到强化。第四步呢，就是提升孩子的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能力这是情商的能力。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可以和他一起解决，也可以让他自己去解决，让他和小朋友去解决他们的问题，而不是直接告诉他这样做那样做。然后我们要谈一谈这个，有一个上2年级的孩子就是老人比较娇惯他，所以他经常在家里发脾气。那么作为父母怎么管他更好呢？ 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，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他转的，在一切还不晚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责任感和这个制定相关的规则。那么首先我们要接纳孩子的这个状态哈，就是他还没有更好的规则意识，乱发脾气。那么我们家里人啊，都要一致性的管教孩子就可以啊。比如说啊，我们规定了7点钟吃饭，那么大家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哈，特别是第一次，过了7点半呢就没有饭了。然后我们尊重他的想法和需求，然后说话要诚实，全力以赴的去完成这个目标。如果违反了其中的一些原则呢，我们就要给出后果，父母和孩子都要这样。那么对于孩子呢，就是通常要把他特别在意的东西收走啊，然后就是直接的后果，不要妥协啊，不要讨论，不要争执啊，然后简单明了。如果感觉自己过于严苛的话，请记住啊，就真正爱孩子的家长呢，会给孩子规则，并帮助孩子守这些规则。即使他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，也要学会了解所有的这个结果呢，都有正面和负面的两种后果。所以说呢，不要忘记，当他很好的遵守规则的时候呢，可以给予一些奖励。因为从小啊，我们可以培养这个，当然大一点就不需要奖励什么的啊。当然可以是比如说吃一次特别的晚餐，或者是休息日带他去公园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共的一些奖励比较好啊，不是说玩一个小时手机吧，这种是不可行的啊。我们不能用另一个不好的习惯来奖励一个好的习惯，所以家长的这个态度的一致性非常非常重要。当然这个呢啊，接下来我就要说一说啊，怎么样执行，就是这个规律是什么。这个正确的规律呢，就是我们要训练孩子的心啊，就是训练孩子的品格的话，我们是从下往上的，就是我们先要确定我们是爱他的啊，我们有很好的亲子关系，并且我们是相信他的，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价值在里面，然后才促进一个行为。怎么说呢哈，就是一般的大人呢，我们都是热衷于训练孩子的行为，很少注意训练孩子的心和品格。如果我们停留在行为训练的层面呢，我们可以预知哈，就是有一天孩子会突然让你觉得他很陌生，他会和你对着干，因为他的内心不愿意这么做。哪怕是你训练的他很是彬彬有礼哈，小淑女小绅士，那么后来他的变化会让你大吃一惊的。那我们要训练孩子成为未来的栋梁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啊，就是千万不能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我们要知道基础是什么啊，基础是真正的亲子关系，有爱的亲子关系，就是你沿着啊，就是这个正确的路走，行为只是一个人的部分，那么良好的行为呢，取决于孩子内心的价值观，而价值观呢，取决于他相信教导这些价值观给他的人，然后呢，这个人是谁呀？就是我们，对吧？就是我们这些家长。所以，训练孩子的行为和训练孩子的心是沿着两个不同的路径进行的。训练行为是从上往下的，就是行为、价值观、相信、亲子关系。而真正的、合适的、有效的、长久的啊，这个训练方式呢，是从下往上的，就是先有很好的关系，然后他相信你，你说的那些价值他也要，然后呢他才有一个好的行为。比如说哈，我们就是孩子在家里啊玩玩具啊，然后有同学啊或者是隔壁家的几个阿姨带着孩子来了，然后说把玩具拿过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，然后说那个孩子不愿意，你说啊你得有分享的品格，来吧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啊，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哈。然后孩子依然不太情愿，孩子妈妈就连哄带拉的，然后把孩子东西啊分给那个小朋友，然后等啊人家带着孩子离开之后呢，妈妈呢就给孩子说，你刚才怎么那么自私呢，一点都不听话啊，妈妈觉得也没有面子，你很自私啊，你也别玩了，我要让你记住做人不能太自私。那孩子可能就会哭，下回的话他可能就会主动的给啊，但是这种主动呢不是一种内心的主动。那如果我们用了这个逻辑的话呢，就会说你是不是不想把那个玩具给那小朋友玩呢，没事啊，妈妈也是很爱你的， 妈妈和你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妈妈和你一起来玩这个玩具，好不好？好朋友就是一起玩，这个就是分享啊，我们在学习分享的好品格。妈妈这么做呢，是给孩子带来的是心理上的安全感。妈妈爱我是没有条件的，我和小朋友在一起，然后像妈妈说的一样，我们一起玩。如果孩子下次依然不想和小朋友分享怎么办呢？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哈。就是说训练行为呢，通常很快很有效，但是训练孩子的心和品格呢，是需要时间的。这个价值呢，它是需要慢慢吸收的。那么这个价值呢，通过慢慢的在时间里面的训练呢，会成为他的一部分，那么形出来的就是一生的一个品格。我自己看到我的母亲呢，就是经常会把那个家里最好吃的东西给讨饭的啊那些朋友们。我们自己不知道啊，这个这样做的这个价值跟意义。我妈妈就说觉得是在服侍耶稣啊，然后我们就很认可这样的价值。所以当我们有好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主动的想说，哎，这些人是不是他们也需要，或者比我更需要那些好的东西，那我们就不太吝啬的看到他们的需要给到别人，不会心疼也不会勉强。当然我们说这个时代呢，就说是非常快的一个时代哈，就说什么东西就要立竿见影，但是我们知道训练孩子的品格呢，是需要细火慢炖的。所以有智慧的父母呢，会安下心来，在孩子的心里面呢，慢慢的留下烙印。所以品格的养成呢，就说是一个过程，大家不要着急。我们这节课呢，讲的是接纳的品格。那么首先我们要接纳孩子当下的行为特点和品格，然后我们训练孩子去接纳自己，接纳别人，接纳世界，然后也相信呢，自己会有一个慢慢的成长的过程，也相信别人也会有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。那么也让我们的接纳成为我们家里的一个习惯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亲人之间，爸爸妈妈之间，跟老人之间，或者是跟其他的兄弟姐妹手足之间，都有一个接纳的一个品格，一个美德留在我们家中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爱上面建立起来的，不是比较的，也不是拒绝的，也不是否定的这样的气氛，而是允许接纳慢慢来啊这样的一个品格。同时我们要学会训练孩子的话，我们要学会先从亲子关系，友好的亲子关系开始，孩子由于相信我们，然后才慢慢的接纳我们讲的价值然后因为这个价值的感动或驱使呢，有一个良好的行为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聆听，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